我们继续来看得救的信心，就是分辨真假的信心。我们在上一讲谈过真信心和假信心对罪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真信心和假信心，它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有人看似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可是他的信心不具有真信心的特质，是假信心。比如你读到过亚基帕王，他相信有先知，可是他是一个异教徒。魔鬼也有信心，他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种信心很了不起了。可是魔鬼的信心也是一种假的，他的知识是真的，可是他对基督是没有爱的，是恨的，他不是圣经讲的真信心。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那个行邪术西门，他也信，不过他在救恩的这个事情上是无权无份的。耶稣也讲过，有些种子呢撒到了石头地里面，那种也是种短暂的信心。我们一直讲真假，不是制造恐惧的这种氛围，而是很严肃的来看待自己的信仰。我也不能够用口称的信心之名来安慰自己安全。其实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我们先说传道人，有不少传道人，他们传道五年十年，你再看他们就发现他们不再传道，甚至连教会都不再去，甚至有的被案例为牧师，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说比比皆是，不是一个罕见的事件，而是很常见的。那教会的基督徒也很多，没有认真的反思自己的真信心，活在虚妄的虚假的假信心里面，这个是非常可悲的。虚假的历史性的暂时性的信心，他对上帝、对基督、对属灵的事物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他的知识和他的内心的对上帝的认识是割裂的，是分开的。他只不过用外在的方法来想上帝，可是他内心里面从来没有对上帝、对基督、对属灵的事物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救恩的真理只在他头脑当中稍纵即逝，或者有深刻的印象，可是救恩的真理没有在心灵当中留下深刻的、不可抹杀的那个印记。他的头脑相信圣经一些地方是真的，可是他的心里面对圣经真理没有想法，没有渴望，没有任何积极的追求。他的内心从来没有考虑和渴望过属灵的真理，这个是令人感到悲惨的地方。因为假的好些时候感受不到自己是假的，无知的感受不到自己是无知的，他在假的里面自娱自乐，认为自己唱的还很好。你看网红一爆火，他这个唱的歌这个调子还很对，其实没有一首歌调子是对的，还自我陶醉。有时候信仰也是如此，就是虚假的活在那个虚假的信仰中，结果他认为变成了真实。假信心不过是白日做梦，是幻想，他没有醒察过自己的心灵，他和上帝和基督没有真诚的交通。虚假的信心，暂时的信心，是理性上的懦弱，是自己想象力的虚构，它的本质是表面性的，它实际上既没有全部的真理， 也没有全身心对基督、对圣灵、对属灵事物的投靠、渴望和追求。耶稣不是告诉我们，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悟了。这些都是讲暂时的、短暂的、虚假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就是白日做梦，就是表面化，本质上并没有真信心。那么这一讲就关乎真假信心，他们信心的这种操练是不同的，他们信心的变化和增长也是不同的。首先，真的基督徒，他们常常以他们的信心和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真基督徒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不是依靠那个教义的标准得救，他是依靠基督得救。他不是到教义那里得救，他是到基督那里得救。他是转向基督，不单是转向教义。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宣誓之后，他们认为自己是党员。有些基督徒，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教义，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他不单明白那个教义，他也真实的转向基督，渴望他、接受他、依靠他，而且他自己也降服在基督的那里，他也想着与基督不断的联合，而这一切是借着心灵所做成的。圣经不是这样说吗？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就是信心，用信心接待他。后来约翰福音又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一个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不是外在的，他也不是单单的智力的，而是从他的内心全然的转向神。他的心灵是哀痛的，他是饥渴的，他是盼望，他是相信，他是降服的。换句话来说，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蒙福的人，不是外在明白教义，而是外在懂得教义之后，他的心灵微醉忧伤，承认自己灵性破产，他也饥渴慕义，心清守节，他也愿意为基督而受苦，他整个的生命都发生变化。罗马书就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以弗所书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所以真信心会不断的接受耶稣基督，何止千万次。他对基督没有任何的保留，充满了至诚和清晰真理的判断，而且全心全意的投靠在耶稣基督那里。他不断的想饮用基督所赐下来的粮食，他也不断想纳入在神的约中，他也不断的享受与基督那个亲密的联合，他无法忍受与基督的疏远。就算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失败，他的失败也无非是激励他到基督那里，因为他知道若不借着基督，就不能够就近上帝。他渴慕在基督那里获得平安，这种渴望驱使他常常到基督的面前，也唯有到基督面前，他才能获得安息和平安。这样的基督徒虽然很多时候受到黑暗或者灵命的这种荒漠挣扎、信心软弱的影响， 但他绝对不会在基督之外来建立自己或者重建自己的生命，他总会一次一次的归向基督来操练他的信心。而一个虚假的信心，他不会常常投靠基督，他怀疑，他软弱，遇到任何的问题他不会想到基督，更不会就近基督，他也不会寻求基督任何的方法。他是一个所谓的活着的死人。可是真信心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在基督之外来建立自己软弱和倒塌的生命，他总会想到基督，虽然不能奔跑到基督那里，哪怕跪下爬着前行，他也会到基督那里来寻求帮助。可能一段时间他想不到基督，可是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灵性最黑暗的时候，他依然想到唯有主才可以救他。这个叫真信心，他是不断的接受基督，不断的投奔基督。而一个暂时的虚假的信心，他只会在教义当中任性基督是救主的真理，是中保，可是他里面从来没有接受基督，他也不会想着和基督不断的联合。他在外在形式上可能是有进步的，随着每一天知识的积累和增多，他也会变得很丰富，可是他内心当中从来没有对基督的投入，也没有与基督相交，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第二个，真基督徒的信心会承认基督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这个真基督徒他在相信基督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悲惨的，在罪恶当中是被捆绑的，他知道唯有基督可以救拔他，他也明确基督已经救赎了他，所以他把基督视为至宝，极为宝贵。我的孩子在车里问我，我们家里有没有传家宝，我说没有，我说只有一样传家宝，就是耶稣基督。我孩子说不是，我说指的物质啊，我说物质妈妈就是传家宝，如果我不在，我把妈妈传给你们。保罗说耶稣基督是至宝，因为保罗深深意识到他的自义中被罪恶所捆绑，他的眼睛是瞎掉的，当他明白他得救不是律法的义而是基督义的时候，他把万事看为粪土，把基督视为至宝。所以一个人把基督视为宝贵，是源于他对救恩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律法之下发现自己不是完全完美的，不是一个义人，而是败坏的，所以他知道先帝之间唯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也知道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因此他把基督看为最宝贵。他不是经历的疾病被医治，他也不是经历的找到工作，他是经历的最根本的泉源，是基督把他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而暂时的信心也可能会把基督视为至宝，但他不会认为耶稣基督是他救恩的至宝，他可能认为有了耶稣有了手杖，他认为有了耶稣有了依靠，他认为有了耶稣不再孤单，他认为有了耶稣可以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国，可是对救恩的理解丝毫都是没有的。唯有真信心，这个真信心必然是福音所建立的，这个真信心必定看到自己的真相，这个真信心必定意识到唯有基督才能把他从那个肮脏的环境里面救赎出来，因为他经历了他也会渴望，因为他经历了他也会愿意去拥有这样的至宝。彼得前书不是这样说吗？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这里讲到信的人，不像今天世俗的福音的解释， 而是真正经历了救恩。保罗在38节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我听过很多人去引用这个经文，去解释这个经文，他的解释和救赎没有关系，他的解释和保罗从前自义到现在认罪，从前到抵挡基督，现在到寻求基督是没有关联性的。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经方式，因为第三章保罗在论述他之前的血统，他的身份，他的律法无限可讥，然后讲到他得救不是因为律法的义，而是因为基督的义，所以他说万事当作有损的，只把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一个基督徒想把基督视为宝贵，就要更深刻的去理解福音。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都能像保罗一样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因为人在救恩的理解上往往显得很迟钝，可能过了很久很久才明白我是罪人，我不能够自救，我不能够向上帝呼吸伸出那一只手去抓住他，可能过了很久才明白我得救源于白白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牺牲代替了救赎才能活过来，可以把基督视为至宝。总而言之，一个真基督徒把基督视为至宝，是源于救恩的那个泉源，不是因于外在的如何，或者你过去没有房子，现在手里有了房子，你过去没有车，现在有了车，过去一直没有儿女，后来有了儿女，说耶稣真是我的至宝。我也不能说你说的错，但这个不是保罗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保罗是讲到救恩的那个根源，是讲到在基督之外他找不到任何的救赎，在基督之外他没有任何的中保，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流血能够遮盖他的罪。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是至宝贵的，万事都无法与基督相比较，把他万事看作粪土，把他自己的义什么人可以把基督视为至宝呢？只有真信心的人，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那里看到了耶稣的牺牲，看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美善，上帝的怜悯，他在耶稣基督那里看到了通往上帝的路，他只要这路是用耶稣的血和身体铺成的，他只要这路洒满了羔羊的血，他只要每走一步到上帝那里都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那个死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心中被这救恩所触动，他的心灵被这救恩所影响，所以他会说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他一旦看见这个至宝了，他就不能够忘记，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拿出来去换得这个至宝。他担心失去耶稣基督，他要紧紧地抓住他，不让耶稣走开。当然耶稣不会离开我们，他多么希望能够每一天沉浸在救恩的里面，当他的救恩面前不再流泪的时候，他感到深沉的自责，他在责问自己为什么到基督那里没有感动，心灵没有触动。当一次的血流出的时候，想到的真理，他的心灵不得不被震撼，不得不变得柔软，不得不说主啊，你是我的至宝，你救赎了我，我看你为我的宝贵。而假信心对救恩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他只对救恩之外耶稣带来他认为所谓的顺利，他心中充满兴趣，充满向往，可是对救恩的基督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假信心。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你的至宝吗？如果是，你在救恩的那里，或许这个至宝在你看来并不那么贵重，没基督也可以，或许信心是因为小，这个信心需要不断的被福音所滋养，需要不断的吃耶稣肉，喝一次血，透过福音的正道，透过圣餐与他联合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成长 不是依赖于其他事物，而是依赖于福音，依赖基督所做的一切。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基督是宝贵的。我们为什么会读圣经神学系列的书？圣经神学使我们从圣经中能够认出基督，从圣经中去真爱基督，从圣经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经神学做规范的话，我们的讲道会沦为道德主义，会沦为说教，里面没有基督，没有基督怎么会爱基督呢？那爱基督是华而不实，爱基督是利用基督，不是通过圣经去聚焦在基督那里，认出圣经每一个叙事都在指向他，从每个小的叙事里面可以看到基督所隐藏的不同的美，被他的美所吸引，被他的荣美所抓住，抓住我们的头脑，抓住我们的心灵，我们永远认识他是没有穷尽的。或许你也和我一样，过去认为福音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就结束了，对，他是福音的核心，可是耶稣所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荣美不止如此，没有穷尽的讲述，没有穷尽的发掘，直到永远。他的荣美不是有限的人可以理解的，我们只有那个微小的信心被福音所喂养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发对基督的挚爱，对基督的挚爱。你所听的道，你所领的圣餐，都是滋养我们的生命，用福音来滋养那个幼小的信心。你所唱的诗歌也在滋养我们的信心。顺便多提一句，比如你唱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样的诗歌不会滋养你的信心，这个诗歌没有对耶稣基督教义的诠释，里面没有救赎的意义，难道不能够用星星去画出别的事物来吗？这首诗歌没有任何关于福音的解释。好的教义的诗歌是对耶稣基督神性人性，对三位一体救赎的解释，这样宝贵的诗歌全是福音真理，用传唱的方式来向我们宣讲福音，来滋养我们的灵魂，滋养我们的生命，那个小的信心才能够成长，才能够不断的壮大。假信心一定不会看到基督的宝贵，他所看到的是物质的，他所看到的是对基督的利用，他没有真正的去爱那位基督。真信心想到基督，他的头脑和心灵就会受到震撼。真信心想到基督的时候，他内心柔软的部分就会被触发。当他想到基督没有感动的时候，他会责问自己，为什么离基督总是那么远？而虚假的信心能够谈论基督，能够讲述基督所有的教义，可是心中对基督没有任何的爱，他也不认为基督是必须的，他认为基督可有可无，他认为基督不过是众多救主的一位，假信心就会暴露出来。第三，真基督徒的真信心不仅接受基督，他也是无条件的降服基督。谈到降服，想去很多年前唱了一首诗歌的尾歌是我愿意降服啊，不是各位，还是我记得，我实在想不起来歌词。我后来发现零零后所唱的这种诗歌和这个七零后唱的诗歌又不一样。你今天你七零后八零后基督徒还唱迦南诗选啊，过去小敏的诗歌，我后来发现零零后的几乎都不唱这些诗歌啊，都不唱啊， 他们唱的诗歌我也没有听过，反正我知道他们不唱这诗歌，不知道他们唱的诗歌从何而来啊。我愿意降服，就是让基督来做自己的王。那个暂时的虚假的信心，他不渴望完全的得到基督，他愿意承认耶稣的名，他愿意依靠基督，但他不让耶稣基督做他的王。暂时性的信心的确渴望让耶稣做他的大祭司，因为他希望与神和好，为他祷告拯救他，但是他不想要耶稣做他的先知，他不想在内心深处得到耶稣的教训，他不想让心灵的污秽被彻底的除去，他也不渴慕圣经真理，他也不愿意得到上帝丰富的教训，他更不愿意让自己全面来转向上帝，拥有上帝原来被造的形象。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他很多事情都火热，唯独听到这件事情对来讲是不火热的？我也不得不否认传道人是一大因素，但是再好的传道人也无法让一个不喜欢听到人来听他讲道。所以你就看到许多基督徒热心参与教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服事，教会所有的安排他都愿意参加，文读听耶稣的教训他不甘愿坐下来，不想让耶稣做他的先知，不想让耶稣的口对他来讲述，来击碎他的心灵中各样的污秽的营垒。他更不想让耶稣做他的大君王，因为他不想让耶稣的统管他的意志，来约束他的意念，控制他的行为。虽然他也宣布说愿意让耶稣来做王，祷告也这么讲，可是这个话是空洞的，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心灵从来没有受过感动，他也没有从内心真正说过他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单是我们的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先知和君王。而真信心是愿意全心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祭司，为我流血而死，耶稣是我的先知，他能够把神的真理全部的传讲给我，耶稣是我的君王，征服了我，战胜了魔鬼，还要继续统治我的全人。这三种职分对我们的救恩来讲是必不可少的，这三种职分是不可以被分开的。诗篇不是经常祷告说求上帝教训我，开我的眼睛，保罗说照明心里的眼睛，这是什么？求神的话语，求神的话语击碎他心里那些坚固的营垒和那些顽固的石头。他也愿意让耶稣的血洁净他的罪，他更愿意耶稣在父的右边常常为他代求，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的祭司，他更愿意让耶稣做他的王，除去他里面的反叛和悖逆。所以一个真信心接受基督是自己的先知，他会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教训我，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他会常常说愿你的血洗净我，他会常常说愿你为我代求，他也会愿意常常的在基督的脚下，因为他知道基督是勇士的君王，耶稣征服了悖逆的本性，还会继续征服我们残余的罪性。而这个真信心的基督徒，他会毫无条件的来交出自己的主权， 他会放弃自己一切意志的抵挡，因为他知道基督是他的至宝，他愿意服在基督的那里。好像加尔文说的，我的心至诚的快速的来献给上帝。所以真信心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是愿意上帝把他带到任何的地方，是愿意上帝引导他去他该去的地方，哪怕是哥哥他也无所怨言。现在的基督徒寻求是安逸和稳定，希望一个城市有一套房产，希望有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工作，并不想被上帝带到任何的地方，远不如从前，远不如过去。我们都讲的是现实。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我的至宝，他是我唯一的救主，他是我的先知，是我的祭司，是我的君王，我爱他，我愿意顺服他，我愿意他把我带到任何的地方去。今天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羞耻心一点点都没有。过去200年是上帝把各国的宣教士带到中国来，你知道今天到现在逃离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不次于过去来中国宣教士的比例的数量，虽然没有精确的数据，逃亡这片国土的基督徒，他们不是被福音带到别的地方去，他们是被自己的民主，被自己的梦想，为了孩子的出路，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去，和过去200年宣教的历史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最羞愧的地方。他们是口里说把基督视为至宝，可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在最不好的环境当中继续为基督做见证。他们可以为了民主的梦想，为了将来好的生活和出路，他们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200年宣教士的血在控诉中国基督徒的无耻。我们没有把基督视为至宝，我们就会盯住自己不变的房产，盯住自己稳固的工作，我们不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给上帝。过去来中国的那些宣教士几乎都不是平庸的人，大部分一大部分出自于贵族，一大部分是平常的基督徒家庭里的孩子，他们归主做宣教士。后来我了解到，在烟台不仅有苹果之父尼维斯，还有一个利用博物馆传福音的郭显德，而且他还建立了医院，就是烟台的玉皇顶医院，相隔不远的有一个地方是过去最早的博物馆。他建立博物馆的目的是要对别人讲述上帝的奇妙，被称为用博物馆传福音的宣教士。如果基督真的是我们的至宝，我们愿意透过教会的工作参与到上帝救赎计划，我们是愿意到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因为基督为救我们不是如此吗？我们岂不效法我们的主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没有被福音所影响，也没有把福音视为宝贵，我们越是看重自己的工作收入和稳定，我们离福音越来越远。所以求主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去了解福音，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如果主愿意招我，我愿意降服，我愿意舍下我的工作，舍下我稳定的收入， 奉身进入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倾我所有。所以我们更需要悔改，我们更需要在神面前的认罪，更需要思想基督真的是我的至宝吗？如果是我的至宝，如果教会有需要，神的国度有需要，我愿意撇下一切，我愿意为主去做那一切。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第四个，真基督徒的真信心，他的喜乐和忧愁与他远离上帝的远近成为正比。意思说他离上帝的喜乐很大，他离上帝的忧愁也很大，两个是成为正比的。可是假的基督徒，他们只从教义的本身来关注自己，他们能够分辨教义，讨论各个的教义，他们也愿意在教会讨论各样的教义，因为讨论各样教义的时候呢，他会得到尊重和爱戴。他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也不再寂寞，好像自己非常的忙碌，他很快从教会成为有名望的人。可是他并没有真正专注上帝，他并没有因为靠近上帝而喜乐，远离上帝而忧愁。可是真信心是因为专注上帝，他专注一切；假信心专注自己，所以他涉猎一切。他的心根本没有在主那里，他学不会什么叫离主更近和离主更远。可是真信心，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叫离主更远，什么叫离主更近。如果一个真信的基督徒，他暂时在黑暗中，他看不到上帝对他的喂养，他看不到上帝对他的连续，他的灵魂会失去快乐，他哀痛不已，他烦恼不安，他非常的困惑，好像诗篇所说的一样：“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想说，好多基督徒读到这个经文，就会告诉自己不要烦恼啦，啊，对内心讲话不要烦恼啦。这里讲的不是普通的烦恼，而是上帝这个时间没有在他生命中，他不是普通的忧虑。你说我的房贷还没有还上，我还没遇到房子，烦躁死了。你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大卫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大卫讲的和你讲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事情。诗篇不是又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一发怒就只赌他的慈悲吗？这是灵魂深处的挣扎，灵魂深处的困惑，希望上帝再光照他，希望上帝对他扬脸，希望上帝赐下恩典。诗篇又说，不要向我掩面，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这是真信心，他一旦感受不到上帝在他生命中，他整个的灵魂是焦虑，是痛苦，是不安的。我不反对基督徒每天都有忧虑，可是最深的忧虑往往不是离上帝更远。基督徒也有喜乐，但那个喜乐不是离上帝更近。很多基督徒有上帝没上帝一样生活，没有透过门之道亲近神，他一样过得很喜乐，反而他靠近门之道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坐立不安。坐立不安，读一章圣经难如登天， 难如登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信心出了问题，信心出了问题。当上帝离他很远的时候，这个真基督徒他渴慕上帝与他同在，他不想经历与上帝分离的软弱和烦恼，他像雅各书所讲的一样，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会说，你何时来安慰我？当然主远离我们不是丢弃我们，虽然主离我们很远，但这个经历困苦的基督徒他还是渴慕巴不得离上帝更近，虽然会感到沮丧，感到困惑，感到无力，他还是希望继续的投靠在上帝那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感受离上帝更近的喜乐，他可以感受离上帝更远的忧愁，他每一次喜乐，每一次忧愁，都是因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施恩和上帝暂时对他的掩面。而一个假信心，虚假的信心是没有的，一点点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基督徒之间有一种属灵的秘密，这种属灵的秘密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交流，而假信心的那个所谓的基督徒，他无法感受那一种与上帝的相近变得喜乐，和上帝掩面变得忧虑那种感受，他完全经历不到的。你有种感觉像对驴对牛弹琴，他感受到的是一种两个人好像隔着一座山，没有任何的交流。所以弟兄姐妹，真信心它一定是敏感的，真信心它的变化的这种距离感一定是差距很大的。我们要思想，我是否拥有这样的真信心？我为离上帝远而忧愁吗？而烦闷吗？而忧闷吗？我有没有因为上帝离我远，他掩面不顾我，我的心受伤如草枯干？有没有离上帝更近，整个人充满喜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信心不是真的，也有可能这个信心很小很小很小，没有操练过。可是真信心不会永远永远很小，真信心不会永远感受不到与上帝相近的喜乐和与上帝相远的那种忧愁。或者你离上帝暂时感受很远，你有没有渴慕过他？渴慕上帝离你更近，渴慕上帝向你伸手，渴慕上帝怀抱你，安慰你。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想，你的信心是真信心吗？自省自己的信心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不可以让轻忽的过去的。这种反思不能够在这一刻过去，而要长久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捕捉我们里面真信心的痕迹。没有真信心，只能是自我安慰和欺骗的，结局岂不是更惨？求主怜悯我们。分辨的目的依然在主里，以微如告诉各位，不是制造恐慌，而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将来被蒙蔽的时候再后悔，那时就晚了。使我们在真信心当中更加确定， 更加真实，更加活泼。愿主帮助我们。到这里，我们到下一次讲真信心和假信心圣洁的对比。假信心的圣洁是局部的、短暂的，真信心的圣洁是长久的，它从里面生发圣洁之心，它的圣洁不是以自己为标准，而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他每次想到圣洁之事，他也会向以赛亚说：主啊，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要灭亡了。而假信心从来不会因自己的罪的污秽而感到震惊，认为自己在神面前要消亡。求主怜悯。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